生态时事、环境议题、政策讨论、新闻脉动，欢迎收听《Concern News》，带你及时掌握。深色的议题，企图以华丽的名义来掩饰。欢迎来到康蛇之遥，我是吕博猫，
我是弗莱鸟。这是一个关于台湾环境与生态保育议题的节目，有关时事的 Concern News， 主题是探讨加偷刀时间，还有精简成十分钟上下的 Concern Zap， 让你快速吸收保育观点。欸，你知道最近有 Sora 震撼整个影音产业的酷炫 AI 科技出现了吗？刚开始笨笨的，我没有特别查，我想说太酷了吧，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超迷的影片。那个示范影片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他做出什么两只狗狗在山顶上录 Podcast 的画面，然后就超像，哦，对，超像，真的超级像。然后我就超级想试试看，你知道吗？我就没有特别查说它其实只有开放特定用户才可以使用，我就傻傻的直接去 ChatGPT 的那个里面，然后搜寻 Sora， 因为它里面本来就很多是可以开放给程式编辑的人套件给大家使用的，然后我就真的搜寻到一个叫 Sora 的东西，然后我也在那个 Sora 里面打说我想要生成怎样的影片。哦，我好像打的是说，因为最近有一个很红的小照片，就是刺猬在烤箱里面，然后很像那个牛肉还是什么三层肉的这个图片，
黑胡椒，
对，黑胡椒，对。我就想说我可以让 Sora 做出这种图片，然后应该会就是蛮好笑的。我打完他的需求，他就跟我说他没问题帮我生成这个影片，他还给我一个连结，然后并且帮他上标题。我就点进去说，点进去那个连结，就一打开是什么，是那个 Regrow。
完被 Regrow，
对，完被 Regrow，
而且还是被 AI，
对。我就觉得我那个图灵测试应该是通过不了。我被电脑打败了。狠狠的踹在地上。我那时候真的超白痴，我满怀期待的点开那个连结，就像我平常可能有时候会好奇随便想要让 AI 生成一些图片那种期待感，我每次都会期待，因为真的蛮好玩，就会等待说它跑出来那个画面，觉得好好玩，因为有时候很荒谬，可是有时候又符合你的预期，所以每次都会像开盲盒那种心情。这一次呢，我也抱持这个心情，结果点开是 Regrow， 发疯。
你看威尔史密斯吃面才去年的事情吗？
对，
去年吗？
去年应该是去年三月，去三月，
马上进步那么多。
那个吃面真的很发疯。威尔史密斯他前几天吧，在他的 IG po 那个他吃面的样子，然后说这是 Sora 做，没有，其实他自己本人去拍的。
蛮喜欢以前那一种 AI， 但是就是做的没有很好，但是他有一个很复古的米感
啊，对，有那种早期广告的那种感觉，蛮喜欢的。
今天节目是，如果你有关心生态或保育体来说，是相当重大的一集。
你说跟 Sora 发布一样重大，
没错，重磅消息，
重磅消息，
可以说是这半年来数一数二大的事件。有兴趣的欢迎听到最后。这一集是讲有关于野生动物保育法部分条文的修正，就是修法嘛。那还有像是海洋保育法，它的行政院政院版的草案终于推出了。
哇，海洋保育法我们之前也访问过那个蛮野新竹的成员嘛，
那就提到说像去年会期就宣告失败了嘛，
嗯，
这个会期看可不可以通过，那终于政院版拖了很久了，是终于推出了，
太好了。
今天这一集就会跟大家来报告这两个非常重大的法律跟生态有关的事情。首先野生动物保育法它部分条文修正嘛，就是修法啦。
嗯，
那从去年大概十月嘛，我们跟大家一起经历过为野生动物而走，我们知道说其实现行有很多的制度它仍需要去不断的改善。第一届游行有提到的像是游荡犬只的问题跟野生动物的冲突，
嗯，
那其实有很多主要的议题呢它都能够持续被讨论跟检讨，包含像是大家会在意说像路杀，或者有人在意说陷阱，很多的问题它其实都需要靠修正，就是修法来调整。野生动物保育法它其实为了要就是兼顾野生动物的状况嘛，需要常去检讨，又尤其像是我们发现说有些陷阱的地方可能弄得没有很好，
嗯，
那这一次的修法就有关于说像是要全面禁掉兽夹，那以及跟原住民族 汤的狩猎活动有关的，那以及因为狒狒事件衍生的像是保育类生动物占有然后跑出去意识的问题，
嗯，
那都是这次的修法重点。首先呢就是因为随着农业部升格嘛，当然就是组织法有改变，那我们原本的法规有说主管机关会从以前是写行政院农委会，那就改成农业部，那当然就是特别还加了说海域的部分，海域的主管机关是海洋委员会，那以前这个行政管理已经就是确立下来了，但是这次就是明文把它写进去，那这点是比较小的，那主要就是说像是兽夹的部分，兽夹我们知道说它在动保法里面是管得很严格的，那它就是不能像是持有啊贩售那些都不行，它是放在动物保护法里面。但是呢大家会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全面禁用兽夹，因为我们知道兽夹它其实杀伤力很强嘛。
对啊，我小时候其实好像有玩过兽夹，虽然那个兽夹应该不是抓那种野生动物的，不过是抓那种家里仓库大老鼠的那一种
哦，捕鼠夹那样。
对，那个也是很可怕。我小时候过年的时候，每一次回南部，然后因为我们有一个仓库里面是放一些杂货杂物的，然后阿公就会在里面放很多这种兽夹。我每一次鼠夹、捕鼠夹，它是很跟兽夹很像，它也是一个踏板压下去，然后有一对像那个捕蝇草的那种铁夹会夹起来的。他可以把树枝夹断、嗯、其实我觉得就是兽夹，我不知道，我很小时候接触到的，然后、嗯、
他应该就是兽夹。
哇，我阿公有兽夹夹老鼠，干超可怕的，你这样我整个起鸡皮疙瘩起来。我因为我那时候还会拿那个树枝去戳那个兽夹，而且在我家里面、喔、超级可怕、
嗯、以前的那捕鼠夹其中一种就是那样子、啊、就是两个爪子然后像捕蝇草这样咔合起来，
嗯，我小时候看到会怕、欸、
见血
真的很可怕。
捕鼠夹可以想象成就是兽夹是放大版的捕鼠夹，捕鼠夹是迷你版的野外那种大型兽夹。
嗯，我那时候拿树枝插下去也会断掉，超可怕。
对啊，那如果是骨头那也是脆掉这样、
欸
對啊、那也是基于说就是那些会导致动物包含像是野生动物或是说圈养的实验动物啊，然后畜牧动物宠物也好，它其实很容易造成他们的伤残嘛，因为这是很强烈的捕捉工具，
嗯，强制截肢。
所以其实推动说全面禁用兽夹这个概念就是有共识的。不过呢野保法里面19条规定说不可以用炸药啊，不能用毒的，那使用麻醉方式架网子猎枪等等去猎捕野生动物，其中有一项就是第六款就提到说使用陷阱兽夹或其他猎捕工具，所以其实我们在法规里面原本就是禁止兽夹的，在野保法里面、嗯、动保法也是说不能持有买卖那些都不行，也不能用它来伤害动物。可是呢野保法里面有提出一些但书，就是说在一些紧急情况，例如说就是有危及到公共安全啊，有危害到你的作物，然后或者说在原住民族他们的狩猎里面是有开放说在一些情况之下可以猎捕野生动物，那这时候就没有特别限制说哪些工具是不能使用的。而这次的修法呢就是将兽夹它独立在第19条，然后特别列出一款。那我们刚提到的像是21条有提到说像是农林危害生命安全啊，然后危害到像是疾病病虫害传染等等之余，还有或者说像航空飞安，或者是像是原住民族狩猎的时候，它就特别将兽夹这件事情也排除出去，也就是说不管你什么情况之下那都不能使用兽夹。而兽夹按照动保法的实施细则就说它是指弹力强力的那种像撼颚型，撼颚就是说你的牙齿下巴这种咬合的硬夹或是钳那种方式去捕捉动物的这种夹状的器械就是兽夹这样子。
哦、
对啊，所以它其实是大鼠夹。
大鼠夹
说到这种鼠夹、嗯、其实现在有很多违法的兽夹，就是食物上它是兽夹，
嗯，
那它都会用说捕鼠的名义在偷偷卖，所以这个应该还是要去看个查看，因为有时候网络上感觉奇怪东西还是有在卖。我就有看过、
嗯
对啊、其他合法狩猎里面会用到的器械样态如果长得不一样，那就是不属于兽夹的范围，那要另外特别去描述这样子。
嗯，
那总之就是第一项重大的修法就是说全面禁用兽夹，那就是让野保法跟动保法两个法律都对接到这样子。
嗯，
那接着第二项修法的重点其实是今天的重头戏，关于到原住民族狩猎的问题。我们来看到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条，原住民族在原住民族地区或者在经中央主管许可的范围之内，它可以执行以下非营利的行为，例如像是猎捕野生动物，然后说采集植物啊、矿物之类的资源、那这些都是原住民族在法规面被允许的。那也因应这样的前提，那还有前阵子蛮有名的司法院释字第803号，就是关于原住民族狩猎的解释，新增的原住民族基于非盈利的自用猎捕，那这件事情其实是今天的重头戏。这个就要回到很多年前，2013年就鼎鼎大名的王光禄案件。
13年耶，13年是小英选上前。
这一点就是关于原住民族非盈利自用到底算不算是可以的，是不是符合原住民族的传统文化这样的，那是不是符合该原基法十九条那样的概念。2013年王光禄先生呢，他当时持有猎枪到山上去打3枪，然后也打了台湾野山羊。那以当年2013年的时空背景，这两个都是保育类野生动物，现在山羌它不是保育类嘛，
对，
但山羊还是，那当时这两个动物都还是保育类野生动物。总之他就是猎的这些动物被警察盘查、被罚了蛮重，判3年6个月
哈，要被管
还有并科罚金做定谳嘛，那引起这整个社会舆论到底算不算原住民族的传统文化。那后来就是有搞到非常上诉啊，最后有司法院的释字第803号，就是关于原住民族的原住民狩猎案的这讨论。王光禄他指称说，当时这只狩猎的山羌啊，他是要给他的妈妈吃嘛，非盈利的嘛，是自己要用的。
对，
他当时还有说，这也算是传统文化嘛？野生动物其实在野保法里面它是有被保护的，例如说野保法的17条，他就说一般类是不能，就是不能去抓的嘛，除非在指定的区域。然后第18条有说，保育类生动基本上也是这样，就是不能去骚扰然后猎捕之类，除非在一些特别条件，例如说就是它族群量太多之类的，就有一些但属啊。对，但是原住民族它其实是在野保法的21条之一有特别写说，台湾的原住民基于传统文化，基于记忆而有猎捕宰杀利用野生动物的必要的时候，它不会受到刚才讲这些限制。
对，
就是说它不会被限制说一般类不能抓啊，保育类不能抓，或者说19条有规定一些像是网具陷阱这种方式，它就没有这样限制，暗示的说就是可以抓。回到说，那他有没有符合当时这个法规一开始说的，这是不是原住民族基于他的传统文化，基于记忆而去猎捕？
哦，当时他是给妈妈吃。
对，那食物上他是算自用嘛，对不对？
对。
那他当时是有主张说这算是记忆的一部分啊。判决就是说，就按照原住民族基于传统文化记忆需要要猎捕宰杀利用野生动物管理办法，这名字很长。抓野生动物的时候，它会有个时间，有个期间，不是在这个期间，那你就是应该就不是这个有申请的合法狩猎。
这个感觉是拿一个法律去规定一个文化的形式该长怎么样子，
该长怎么样。
这个有点怪。
如果说记忆还可以理解嘛，记忆对于我们汉人来讲有可能像是说有一些大型的拜拜嘛，例如说我们中元节，或者说让客家有义民祭嘛，那其实它是一个很盛大的传统上的活动，这我们比较可以理解。那如果只是说他们传统文化中这样使用算吗？那吃算不算传统的文化？
对，
怎样算是传统文化？
对，
野保法21条之一，它是说可以猎捕嘛，不过它有个前提是说你需要申请。那这个申请回到刚才那个漏漏等那个原住民族基于传统文化记忆需要猎捕宰杀利用野生动物管理办法，它其实就有提到说，这样的申请其实如果是固定狩猎活动要在20天前，如果是非固定的那至少要5天前。
对，
然后你必须要说哪些人要去猎捕，那你捕动物的范围多大，那谁是申请者之类的，这反正要载明很细节的东西，时间、地点、种类、数量，
这个超刁难的感觉。因为你出野外，就先不讲打猎好了，光是我们自己这样出去玩，我可以说哦，我今天会看到3只百慕蛇，跟我带团准没错，你们要看几只蛇，看几个，我都可以算出来给你看，那不可能的事情啊。
哦，反正你那么准，我都觉得说你是不是先藏起来，
超怪的好不好，又不是谁叶什么未卜先知哦。我可以，我今天打三只，我今天带大家出来富阳公园可以看五只大赤鼯鼠啊，就是五只这样。想都知道这个套在打猎上更不可能。突然觉得很荒谬。
要重视原住民族的传统文化，四至八零三号他就有提到说，像是饮食文化，像吃的这其实也是传统的一部分。
对
对，所以他就说这件事情自用应该要算，不然的话就是不太合理。
对，
这个也算是他自己的文化。那提到说像要不要申请包备这件事情，其实像王光禄案件他其实就提到一个案例，对原住民族他们在狩猎的时候，他算是比方说上天的一种赐予，跟上天开清单嘛，就是说我要跟你索要怎样的动物，
对，
几只什么时候，其实这对他们讲也是一种禁忌，所以不太会有很高的意愿说我要去写。那再加上刚才飞鸟提到他其实写也是自爱难行，
对哦，这样真的是开清单，这
对啊，你那么喝大，那么赶这样子，
然后在平常是赏鸟看那种稀有野生动物的时候，到后来都说我们要佛性，不要在那边说我一定要看到什么，一定看不到，那个心态是很怪。然后想说，对啊，
补充一下，八零三号这个四只，它其实是几个案子合并一起去解释的，对，那只是说像王光禄的案件他其实也牵扯到好几项，那其实有两个很大的战场，一个是使用枪械的问题，就枪炮弹药管制条例其实就管很多，说你枪该用怎样，枪怎样长度，那它的发射方式应该长怎样这样子，对啊，可不可以拥有枪，啊你枪来源是什么，有没有登记，有没有合法这样，反正这个是另外一个战场。那另外一块就是因为牵扯到野生动物，然后在当时山枪跟野山羊都是保育的野生动物，视线的解释就是说它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应该要保障，就因为宪法征收条文第十条就是说要维护这样原住民族的这样传统这样生活，我们要去保护着维护的，对，所以其实像这样的案例就有点 不合时宜啦。然后再像刚才那个申请的方式，其实后来就是有被宣告说这有点违反比例原则，就是你限制会不会有过头，然后不太有弹性，
还要管还要罚。
这次的修法他就特别增加说，首先把非盈利是自用这件事情也纳进来，就跟传统文化祭一样，都是开放说，那在这种前提之下是可以进行猎捕的。
对，
而这个猎捕的机制除了以前是用申请制，那现在变成说得使用像报备的方式，备查，准许使用备查。
对，
那这样的话对于原住民族他们就会说，你要我先申请这件事情有点过度侵犯，那改以比较稍微不会那么侵犯权利的方式去执行，例如说让用改成备查制，或是让那个部落自己自主管理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蛮比较合理的啦，因为像是如果他都是用规定来说，这还会是文化的感觉吗？感觉就不是啊。像我随便讲，也许就是你不会说报税这个动作是一个文化，它是一个规定，所以你才去做。可是文化这种东西是他们就是在生活中你应该就要可以很紧密接触的，然后却要这样子去处理的话，它好像会让文化变得不像文化
哦，
反而是你定出来的规则。
对，不过这样有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野生动物保育的问题。有些人会担心说，那这样是不是那些动物就会一直这样透过开放狩猎或者合法狩猎的方式就不断的死亡。其实在同样的八零三号四字里面其实有提到说，不管是野生动物就是生态保育的顾及以及维护发展原住民族的语言及文化，它其实都是在宪法征修条文第十条面有提到的
哦，宪法
的，所以两个，对，它宪法的两个价值观都是
很重
要，必须要去，对，要去维护的，不会说完全退让给野生动物保育，那也不是说完全退让给原住民族的狩猎，它中间是需要取一个权衡的。所以在八零三号四字它里面就有提到说，原则上是要开放，但是可能要在斟酌上面，好比说像是保育的野生动物可能就是应该要稍微严格一点，原本的原住民族基于传统记忆需要猎捕宰杀利用野生动物管理办法，因为不合时宜嘛，所以被遭到就是停止，就是即刻失效，就是公布的时候就失效了。 所以后来政府也开始去研拟不同的原住民族狩猎的草案。那现在其实我们前面过去节目也多少提到，像是有自主管理，那其实就是像这个草案有提到的。
嗯，
大概来讲，狩猎分成三种权利义务的关系，好比说是一般狩猎，然后有些是开始事办自主管理，然后 有一些是正式跟政府单位有签行政契约的那一种狩猎自主管理。
嗯，
那里面就有开放说案件应该还是要申请回报啊，有些是你可能一整波一起回报就好，那有些是按照契约约定，或是你就是不用特别去回报，让你的部落 自己去管理就好了。像王光禄先生的案子，他当时是被判定说他不是符合传统文化，不是符合技艺，
嗯，
所以他并没有像是一般类保育类的猎捕的这种豁免权，所以他就不是的，所以他就变成像你我一样一般人。
嗯，
今天如果是捕捉保育类人动物，那就违反野保法十八条第一项，那就会用41条去罚，就罚很重了。
对。哦，他因为他那个是不是传统技艺这件事情先不符合，
是不是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先就不符合了，
对，你就没有豁免了，
打成
就是直接跟一般人，
哦，
那就真的罚很重。
嗯，
那如果他现在他符合，那照理讲应该要申请，不过他没有申请嘛，所以才被警察盘查盘到嘛，那也没办法说提出一些当下是合法的证据。其实在原本的法规当中，就是那个我们的野保法它的50条之一是有写说，啊，如果你没有去申请的话开罚嘛，那你如果是抓一般类，然后就会罚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我印象中是这样子。
嗯，
可是他其实完全没有写到保育类生动物，
欸，这好吊诡啊
所以感觉如果是保育的动物，你一定要是长那样的什么记忆活动，完全都当你非法这样。所以后来的这次的征修就是51条之一，就是有特别将原住民族基于这种传统文化记忆以及非盈利的自由特别写进去。
对，
然后去写说这样的情况之下应该要办理申请啊，或者说像是备查制嘛。可是如果没有按照相关规定去做，好比说备查或是申请的话，今天是一般类的话，那就跟以前一样，就是罚的方式一样。那如果是保育类生动物的话，那你特别在51条之一有特别列出说，如果保育的状况，那该怎么罚，就是特别有写出来，不会像以前说有点不平衡。
嗯，
可是你要知道说，像在这种处罚方式都是用开罚还，它是行政罚。可是如果像以前这样子，你抓保育类生动物，那直接是判的是41条，那是罚金，那个是刑罚。
嗯，
论就说刑罚跟行政罚，它其实就是一个就是财罚上面的手段呢，啊。虽然都是有人被罚，
对，
可是刑罚它其实是相对要负更高的，像社会的道德这种责任
啊，
嗯。然后行政罚比较像是像维持秩序这样，
秩序对，把它管理好。
对，
哎，那所以如果时空背景，假如王光禄发生的是在，假设这草案都过了，
嗯，
那王光禄现在会是怎么样的状况？
我觉得枪炮弹药管制条款可能还是
有点危险，
好像还没搞头啊。那如果是野生动物这一块的话，嗯，首先如果是他现在是自用嘛，假设他一样是给妈妈，然后如果猎捕动物给妈妈吃，那这样就符合自用嘛？
对，
那符合自用原则上应该要符合野生动物保育法的21条之一，那就是符合传统文化那记忆自用的前提之下，它理论上应该要豁免于像是一般类野生动物，然后保育野生动物不能用，然后一些捕捉方式可以抓这样子，可是当然兽夹一样是不能抓。
嗯，
它理论上就应该符合这样的规定，那按规定它应该要实行就是申请制或者是备查这样子。那像一般类三枪，像现在是一般类嘛，那应该就备查就好了。可是像野山羊它是保育野生动物，那就要看它现在所处在，它应该布农族嘛，那它的部落台东那边，看它的那部落有没有是办自主管理。
嗯，
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大概可能也审不过吧，因为山羊应该是现在是保育野生动物嘛。
对，
那就看说它有没有机会是走自主管理。
嗯，
那按照他们约定的方式，例如说一年一次申请，或者说按照契约上面写，或者像部落内回报这样子，
对，
就不会那么重，就不会，而且不会是罚金， 会从刑法改成行政法，如果真有做了一些疏漏的话，这样子。
嗯嗯，
原住民族的狩猎这件事情，先让它符合原住民族的传统文化，让非自用这件事情纳入，然后再按照前阵子就是大法官释字803号的解释，增加那些被查然后申请这样的弹性，来符合实际的状况。
嗯，
然后也鉴于王光禄先生这样的案例，如果就是只是这样子未经许可抓保育生动物，他判的是很重的，是刑罚的，那现在就变成说全面改成行政处罚，那刑罚的方面就是全面朝除罪化的方向去办理，这样子。
嗯，
这是第二点的修正，这样子。
对，
那像关于王光禄先生的案件其实是蛮有名的案例啦，那当然像那个法律白话文他们其实有之前有做节目，在我记得那时候是开宪法法庭的时候、
哦、
我觉得里面都会讲一件很酷的事情，
对，
就是说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会有人会担心说这样是不是就开漏洞啊，今天原住民族一可以打猎，但是野人都死光光，我现在讲的很极端、
嗯、
就如同当时那个四至七四八嘛，就是说同性婚姻、嗯、啊，爸妈都不见了，
没爸妈
嗯，那通奸、嗯、通奸罪四至七九一，通奸罪你爸妈又回来了，而且可能变很多，
爸妈挺
狠的，我一直很有印象。
嗯嗯嗯
嗯再来呢，就是去年春天嘛，一个沸沸扬扬的案例、
嗯、
就是沸沸嘛，
沸沸
东非沸沸，
可怜沸沸，
对啊，那也是一个憾事、啊、
对，
那当时就是有园方让野生动物这样跑出去，而且是保育类野生动物，因为狒狒是保育类，
对，
然后跑出去之后呢，其实按照我们当时的规定，就是野保法37条，你的濒临绝种珍贵稀有的保育类野生动物如果遗失的话，他会说你不可以遗失它，如果不小心遗失的话就遗失啊、
嗯、
你所有人或占有人应该要去通报，
嗯，
可是你看派的整坨人，一大坨人，好几个单位出动，
对，
可是他就只有说你应该要通报，他没有去罚任何的说你这个费用你可能要出哦，
哎，对，
就社会资源、啊、
社会资源，你宠物跑出去啊、哦、你东西跑出去然后没人去管，这样，
对，所以就是针对这一点，就是野保法在这次的修法就提到37条、
嗯、
如果就是动物又不慎这样像现在这样又跑出去，那你所有人或占有人需要负担就是中间这些费用，像围捕、收容、照养、紧急需要这些钱、
哦、
需要负担、欸、
那时候狒狒跑出来是大批人力，
对啊，都不用钱
都不用钱，都社会买单，
开车不用钱啊，啊，药剂不用钱，
人力，
然后长官摆拍不用钱，
真的是，好啦，这狒狒没有，
有很多东西要检讨，然后同样也是50条之一、
欸。
那如果造成这样事件发生的话，那会有开罚，就是也是有一些行政法啦、嗯、就是说如果没有积极去协助围捕这件事情。
嗯，
然后狒狒事件也让我们知道说，野生动物它其实处境定位有一个很尴尬的地方，好比说它今天是被圈养起来的，它到底什么时候该算是野生动物，就是野保法的动物，
嗯，
还是说它什么时候算是动保法的动物，这样子。
哦，
因为这地位其实有点尴尬、嗯、像狒狒它是55条，它可以说是野生动物的后代嘛，
没问题，
可是它是又人为养着，它又是展演动物，因为是六福村嘛，那有没有动保法的介入，
嗯，
那如果像台湾猕猴它是野生动物，那现在禁养台湾猕猴又是用动保法第8条去限制、
哦、这个
它一下动保法动物一下野保法动物，很混乱、嗯、非常混乱，很多问题还要理清、嗯、还有像是当时捕捉的一些 SOP 没有搞定，
对，
就是人员混乱，那开不开枪，那长官怎么去解读，这些其实都很多东西需要去讨论的，
一步一步来修正。
嗯，那我们去年也是有做一集 news 的，就是26集在讲狒狒的陨落这一集，这样子。
好，我觉得这个修正条文就是以告天理，跟那个东非狒狒说辛苦了，没有，还是有点进步，就是整个社会希望他可以安心、
哦、
对
比起他们去处理37条就是动物跑掉，他可能应该要更着重是中间的管理会比较好，
对，当然只是还是有一点做出改变了、
我只是担心说怕这个只是罚最糟糕的状况，就等我跑出去。
哦，对啊，这真的是最糟糕，你不要跑出去就好了。
对，因为当时就有说你动物到底有几只，你狒狒到底有几只，一直算不出来。
对，数学好难的。对不会，不会算就是不会算。
啊，就是登记的中间可能也有些疏漏，我觉得在管理中间可能反而是要更加着重的，
是
因为你现在修法只有修说跑出去之后怎么办呢？
对，
罚你钱啊，叫你付费用这样。
对，
我觉得还不够。
对，
啊，不过还是有改，那总比没改的好。好，那最后一个修正的是说，就是今天野生动物如果遇到的就是像是违法，例如说猎捕、买卖、陈列、展示这样子，那他会扩大规模没收一些不法的器具。
啊，
这次有点严厉了，他就说包含像是如果这些器具不属于你，他就不会管是不是属于行为的，那就没收。
哦，就是假如有一个人要他想要钓鱼，他要钓坏坏的鱼，然后跟别人借钓竿，然后他的钓竿也会拿走这样。
哦，我不知道具体上要怎么跑，但是他就是有说
全部都要抓走，
不问所属者这样子，
嗯，
就是没收掉这样子。
如果是陷阱蛮可以理解，像什么奇怪的捕笼，欸，什么奇怪的陷阱，就是那些陷阱他一起把它没收是比较好理解。
哦，对啊，因为他的法规是说所犯罪的那些猎具、药品、器具，
对
对啊，所以应该还是限缩在那些猎具啊，就主要的猎，可能应该不会说，哦，这个桌子有放过动物，那桌子没收。
这个 key 过那个他那个登记名录的 Apple 电脑一起没收。
哦，没有啊，他是说把以前有规定说猎具、药品、器具，然后这回有多工作物、施作材料、跟所使用的机具，那你不问所属犯罪行为的与否都没收，
统统抓起来。
对。好，那这个就是野生动物保育法这次修法的几项重点。
我们中想讲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前面法条
全部都修法很硬，
虽然振奋人心，就是有一点社会改变，我觉得都是让人提振精神，可是那个法条一字一句的还是十分的需要法律白话文。
我那时候看那些判决书真的很需要白话文，里面有些字都是用一些很文言的方式去写，
一看就是我没有学廉耻。
哦，一定是这样子，
一定是这样。好，我讲一下，我前一阵去科博馆逛了一圈，其实，
又是科博馆，
又是科博馆，科博馆展览真的很赞的。
然后连续三集都在讲科博馆，
因为真的很赞，至少我不是三集都讲韩国语。哎，我就讲了。好，我回过来讲那个科博馆，他有个展览，我觉得蛮有趣的，他是《同火的日子：人与火的故事》。然后一般可能大家对火的故事会觉得，欸，人跟火之间的传说故事，像什么有火神啊，什么什么给人类。可是台湾的，就是原住民的传统故事是蛮有趣的，很多都是由动物把火带给人类。像是大洪水时期，然后有什么癞蛤蟆想要帮，就是给人类火，然后背了那些火种，然后可是失败了，然后最后是可能是红嘴黑背之类的这种鸟，然后叼着火苗给人类，然后让人类有火，这种故事。
哦，我知道是不同族都有提到类似的，
对，还有不同
像是红嘴黑背。红嘴黑背都是很多族都提到的，
他就讲这些故事，然后前面讲的是这种传说，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些很有趣的，像是原住民族他们有一些火，像是中国就是火折嘛，就是一打开然后火就会烧起来这种东西，然后他有展那个，就是，
魔术，
对，他们怎么去收藏那些火种，然后一打开那个火就会燃起来，就像打火机，可是他是以前不是打火机，他是真的把火种塞在一个竹子还是什么的器具里面，然后一打开氧气一进去，这火种就会烧起来，超酷的，我好想做一个，
哦，
超酷的。然后还有一些是早期的那些枪支，然后他有一些原住民在装那种铅弹啊，或者说弹药之类的那个小夹子， 然后各族编织的纹路都不一样，超美的，我觉得很酷哎、欸！不过大家真的也可以有空去科博馆看这个展览，真的还不错。而且它展场的那个规划也是很好看，它用一些好看的灯光效果来呈现火燃烧的样子。
我看它到2月25号，
哦，真的、哦、快结束了啊！我不就还好看到？
没有吗？你各位听到的时候已经结束了
哇！知道有这件事就好、啊。不过我觉得背后的故事可以查查看，科博馆他们应该会层出不穷，也不是层出不穷，就是会不断推出这些有趣优质的展览，大家真的有空可以都去科博馆逛逛那些特展，就是不一定是要看那个恐龙，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去看恐龙。哦，我那天去看那只暴龙，那只暴龙也是很有趣，他穿那个太空服耶、欸
那么酷，
他们现在都会给他穿衣服啊。之前圣诞节就是穿那个圣诞老公公的衣服，你就看那只暴龙吧，暴龙穿圣诞节衣服。然后我上次看他是穿那个太空服，不知道什么节还会穿什么衣服，反正都蛮有特色的。这是大家科博馆蛮用心的。现在在那个他们地下室一楼有一个新的，原本是做数学集合的常设展，现在改成也是常设展。那不过是改成比较偏向是什么奇幻大自然，讲很多动物的故事，台湾原生的动物的研究故事吧。
那就欢迎大家找时间去台中科博馆看看喽。
没错，
那今天我们讲到另外一个重头戏，就是海洋保育法终于在2月15号的时候通过政院版的草案，就是行政院自己推出来的草案。
你知道为什么台湾要有海洋保育法吗？因为台湾没有海绵宝宝里面那个大洋游侠可以守护海洋的和平，它里面那个大洋游侠就是好像原本有年轻过，然后年轻力壮，然后可以做很多就是打击海洋不法人的这些行为。大海绵宝宝的故事里面，他其实已经是老了，他们都老了，然后就是很不重用了。哎，这搞不好就是为什么需要海洋保育法，因为他们都老了，我们需要
好像有人接班这样。
对对对。我们需要用海洋保育法来完成海洋大洋游侠该做的事情。
那我们去年有找满眼新竹的郭家文研究员来聊聊海洋保育法。那海洋保育法它其实是源自于2019年通过的海洋基本法、
嗯、
它其实那个法规明定说在2年内政府应该要制定包含像海洋保育法、海域空间管理法跟海洋产业发展条例，我们简称为海洋三法的法规，而如今就只有海洋产业发展条例有通过而已。
哦，海洋一法。
对，就海洋一法，而且是发展的那个保护跟使用的方式都还没界定好，
你就先发展了，这样怎么发展？
对吧、啊？历史都是这样。因为上个会期没有通过，所以因为届期不延续的原则，所以这一次又要从头审过。不过终于政院版在2月15号的时候在行政院会通过，那目前是提交立法院来审核。
嗯，
整个海洋保育法的草案，它的重点包含像是说划设海洋的庇护区、保护区，那有做分级的管理、永续的利用。那同时我们会再跟大家介绍说跟海洋保育法相关的远洋渔业的发展条例其实有一些异动的，那就是这一次海保法的重点。现行有很多的法规都跟海洋保护区有关，包含像是野生动物保育法，它就会有像白海豚重要栖息环境嘛，就是野生动物保育法、国家公园法，像是那个海洋国家公园啊、
嗯、
澎湖啊或是东沙，那都是、
嗯、
渔业法其实有很多的水产养殖区，就是保护区也是属于渔业法的，还有像是文资法、湿地法、海岸法、国土计划法，其实很多法律都是跟海洋的保育有关。
嗯，
而这次政院版草案，它就是为了确保就是保护海洋的环境跟整个海洋保护区的效能，以及列出它的几项重要的目标。因为包含像是我们知道 SDGs 嘛，永续发展目标里面其实有包含像是海洋资源呢、啊，那像是整个生物多样性公约等等，它其实都跟海洋是息息相关的，可是我们并没有太多的法规去跟海洋的保育及未来发展有明确建立好的关系。
嗯，
那再加上说我们现行的保护区其实非常的庞杂，好多不同的法律， 那海洋保育法它现在就是好好界定说什么是海洋保护区，然后并且引入海洋庇护区这样的概念。
嗯，
那这样的概念就是说今天一个区域的利用它会分成核心缓冲跟永续利用区，所以不会说渔民今天在这边施作那做水产养殖那就完全都不行用，其实是会分成说最核心像是生态的乐区，
对，
那它就除非说特别规定过来，好比像军事啊或是特别的许可才可以使用，不然的话就原则上不能用。那缓冲区呢就是说大部分事情都还是可以做，就是少部分像是采矿啊，然后部分的水产养殖这些会有受到限制。那永续利用区就是基本上除非像大型开发，那基本上原则是可以许可利用的。
嗯，
那像这样分级分阶层不同标准去管理的方式是现在海洋庇护区的一个发展的方式，那就是在这次的海洋保育法就终于看到这一点特别列出来。
嗯，这样可以永续利用也可以有保护的地方。
回到个更大的愿景呢，就是虽然这次的草案就没有写进去，在2030年那要30%的区域是要被保护着，就是说30×30这样的概念
啊，
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远远是不够的。
嗯，
至少有把这样的机制纳入进去。那同时海保法这些草案其实也有纳入说有些东西要开始去做一些总量的管制，好比说游轮啊休闲的这样活动，船舶的航行或是开采探勘以及其他人为活动，其实需要去做一个像是总量管制。
嗯，
像前阵子像小琉球那种案例啊，就观光人太多，
嗯，
那导致需要等要有一些限制嘛，或者说像赏鲸啊，赏友善海龟友善鲸豚，那船的速度怎么开，那观光游客的数量，这些都其实要纳入考虑。
对，
那并且也列出不同的保育的作为，像是说当然要长期支持海洋的调查，那也要派遣一些观察员去看一些海洋作业海洋使用的一些状况，并且收集资料。
嗯，
那同时也建立了一个检举的机制，包含像是吹哨者条例或者说公民诉讼这样的公民监督的这样的途径，以及在就当然就人才培养啊国际参与之类的。
嗯，
那回到我们上次跟我们一起聊聊的满野新竹的伙伴，像满野新竹他们是其中一个推动海保法的立法团体啊，那他们就是有发布说一个声明，就是说当然是恭喜这样乐见草案出来，可是里面其实有个负责在第28条，就是说划定海洋庇护区之前，如果已经在该海域取得合法使用的事业，就是合法取得的那些单位呢，其实就是可以让他继续开发，然后到就是准许的效期届满这样子。
嗯，
那这会有一点以前矿业法的味道，啊，就是说让他继续开始，哦，但当然不太一样，这两个法规跟时间不太一样。
对，
所以像是满野新竹他就会建议说，那应该要按照像是海洋管理法的方式嘛，那按照状况的必要去缩减他的效期啊，或者是说修剪他的预算之类的措施，就看他具体危害怎么样，那去再还是要进行一些限制这样子。然后如果有损害到既有厂商的权利，那当然再给补偿，但是污染或是开发或是严重的危害还是要先挡住这样子。
嗯，
这是希望可能要改的方向。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像 Greenpeace 绿色和平，他们也是有提到说当然是乐见通过，但是其实有一些地方还是没有纳入，好比说像30×30这个目标，2030年前保护30%的海洋，或者说像我们前面有讨论过说海洋的执法人员到底是谁，要不要设专职的像海洋保育警察之类的，因为目前只有写执法人员，那看起来也是海巡署的人要去负责。
哇，那这是有点增加工作量，好辛苦。
嗯，那 Greenpeace 他们还有想希望还是要纳入像是气候变迁因应的方式。对，那这些就是因为现在是政院版的草案，它其实还要过立法院嘛，那一读二读后面还有党团协商，
党团协商哦
哦
哦，新国会新气象
还是有一些可以再去看的空间。
对，
那当然也是乐见啊，因为今年年初就想说啊干过不了
而且这时候过不了，现在我们要面对更恐怖的国会战国时代，
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至少这个意
义希望这是共识啦，因为这应该是共识吧，我不知道
我觉得应该还算共识。
海洋加油， 海洋的子民们，
海洋是海洋交友。台湾毕竟也是海岛国家，
对呀、啊，
我们不可以只有海鲜文化。然后像关于这一题的话，可以回去听我们去年九月甲头岛36集在讲海洋保育法，跟满野新竹的郭家勇研究员。那跟海洋有关的远洋渔业条例有做一些修法啦，也是在这一波，是2月15号这一波。
对。
欸、是2月15号，不确定，反正是也近期是修法，禁止 IUU 渔获。IUU 就前阵子大家会听到说，哦，台湾渔业怎么样怎样，然后黄牌、红牌、红牌那些。嗯，
哦，就是这个啊，原来就是这个，台湾就是被 IUU 举牌。
他就是指说那一些非法，然后没有在通报的，
嗯，
然后没有在规范内的渔业行为，
嗯，
那这个不限于是指说渔业啦，只是说渔业上面他们会用 IUU 这词，
嗯，
来讲这些有点像是没有处理很好的捕捞行为，
嗯，
那为了要彰显说就是我们要对抗这样的，
我们要打击非法，
对啊，所以就是给予蛮高强度的采法、
嗯，
那主要的手段就是新增一些条文，像是说。只要涉及这是 IUU 不当捕捞的渔获，那就不得进口。
嗯，
还有像是会罚，而且罚很重，这是最高可以累积到4500万。就是如果你一直、哦，
因为他们的获利也很高啦。其实，
总之就是像海洋方面有一些进展的，包含像是渔业的发展条例、远洋渔业以及海保法，看起来有一些曙光。
嗯，
那。这些讲到这边，不管是像野保法，或者说像海保法的草案，它其实目前都是草案啊。
嗯，对，草案，
对，
草案还要经过重重难关，
感觉十拿九稳的、啊，但是就是、嗯、还是要有请，就是国会的立委们，就是多多的把关，然后并且把该过的事情还是要好好去检查。
我现在是可以
审慎的评估这样子。
现在国会这么多条鱼，没问题的。
好啦，那今天也辛苦大家，今天都是法规的一天啊，
不过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至少是
真的相当重要，
算突破嘛，也是算进步吧，给大家看到台湾的生态，台湾的海洋希望越来越好。
我觉得算是一个里程碑啊。
嗯，
也就是像是海保法，我觉得它意义也蛮重大的。
对，
像野保法这次我看到就是像是原住民族的权利，然后文化这边其实大家会去考虑去重视他们。
嗯、哦，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国家越来越进步要去面临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这种自然资源环境很重要、嗯、然后我们的人权也很重要，
文化这些都考虑到进去。
对，
所以像是海洋的保育，然后以及原住民族在一些权利上面的调整，那陆法的草案要去闯关，那其实也是看得出其实台湾一直有在进步。
对，真的是进步才会。
结尾说在这个暖心的故事里面，真是令人开心，
真是令人开心。太好
啊，希望有好结果好消息这样子。那我们就持续追踪这些议案，看他们草案会不会通过了。
好啊，
好啦，那我们节目就录到这边哦，我们就是回去监督吧。
回去监督吧，大家再见，
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